我们来看《海贼王》要理问答第45问。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到什么益处呢？答：第一，
基督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，叫我们真实他的死为我们所取得的荣誉。第二，我们现在也依着他的全能和国管，并得到新生命。第三，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现在的每一次生活的确实美好的人。
好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得到什么益处？哈，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战胜了死亡，因此，我们也得着所得的公义。当他战胜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不惧怕死亡。第二，当我们现在因他的全能而活过来，并且得着新生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也有复活的生命。第三，基督的复活会成为我们将来蒙福之复活的确实保障。换句话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仍然是没有盼望的。我们面对死亡只能是绝望。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，你在心里面就有将来也要复活的确据。好，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慈爱点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你以你的完美向我们彰显了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人，都来效法你，都来渴慕你，都来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世上所经历的，主啊，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患难，世人向我们所做的，主啊，我们都知道，主啊，魔鬼撒旦所要得着我们的，我们也都知道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你的恩典跟慈爱能够托住我们。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在生活的逆境当中来寻求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的朋友跟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。好，可以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。创世纪的第37章，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人物，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约瑟。所以在创世纪当中，哈，他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有不同的特色。啊，你要讲到雅各的话，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关于雅各的事情。你看雅各怎么样？雅各一会儿又跌倒了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又软弱了，一会儿又信心刚强了。他跌倒的时候，上帝就管教他。啊，当他把上帝放在他的生活图画之外的时候，上帝就管教他，然后他又回来，重新回到上帝的祭坛面前来。我们可以说雅各是蒙管教的信心是成长的信心，而你到了约瑟，你发觉又不一样。约瑟的信心呢、啊？你发觉在约瑟的这个生活历程中，这13章从37章到50章，你似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软弱，他好像他有一个完美的信心，或者说近乎完美的信心。所以有个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James Boyce 啊，我们以后这许多周12、13周，我们都会来讲这个约瑟哈、啊，他有个近乎完美的信心，这个 James Boyce 这样来形容约瑟这个人哈、啊，所以他是很重要的。他说他被爱也被恨，他受到偏爱 也受到虐待，他经历试探，也蒙受信任，他被高举，也被降卑。但在他110岁的生命中，约瑟从来也没有把他的眼目转离上帝，从来也没有不相信上帝。苦难没让他变得冷酷，财富没有摧毁他的信心。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。你看到在圣经当中，约瑟这个人是多么的奇妙的一个人。如果我们在约瑟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在雅各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无条件的慈爱，雅各的软弱能给我们产生一种共情，因为我们也都是软弱的，我们也经历上帝的管教，我们也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上帝的他的主权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信心的成长。那么在约瑟的故事当中，你同样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和救赎，因为约瑟呀，就是他所预表的，就是那个完美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说约瑟他所描述的这个信心是一个得胜的信心，因为他身上有完美的耶稣基督的影子。那因此呢，他既然有近乎完美的信心，也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当效法的榜样。比如说我们，你知道约瑟跟我们一样啊，也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啊。他实际上他经历的苦难比雅各要大，雅各只是做工，他被卖，变成奴隶，下到监牢里面，他经历的苦难比雅各都大，他经历的荣耀也比雅各还大，因为他成为一个拯救者，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。所以他的榜样啊，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效法的啊，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上帝的主权，乃是上帝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所命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是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借着约瑟的受苦，让万事相互效力，实现他的拯救，好让这个亚伯拉罕呢，这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成为一个大国。所以你看约瑟他下到埃及啊，这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换句话说，约瑟所经历的苦难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这些艰难苦难也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。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在这里被藐视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，你看他在记雅各的纪略，实际上他讲的是约瑟。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不能简简单单的去读这个文字，你要读这个文字的话，你看到的是一场悲剧，是一场悲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偏爱小儿子，这小儿子呢就受哥哥的恨恶啊。你如果是家中的小儿子的话，你可能会有类似的一种共鸣，如果你的父亲是偏爱你的哈。但是你知道这种恨我也在上帝完美的计划当中，就是如果你读到将来的经文的话，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，你会知道将来呀，迦南地要受饥荒，这个约瑟呀，就要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地去受苦。但是他在埃及的法老要让他成为他的宰相，他的左膀右臂，好让他管理埃及的全地。等到他的父亲一家受饥荒的时候，可以去到埃及去得蒙拯救，并要在那里生养众多，成为一个大族，从70个人成为60万的男丁的大族，大的国家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创世纪50章20节就给这个约瑟的故事定了一个调，定了一个什么调？他说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”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从前呢，你们是想害我哥哥们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这有没有点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祈求的呢？他说：“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我们看到上帝掌管了约瑟的一生。约瑟的受苦和他的被弟兄离弃，原来都是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当中。原来上帝对约瑟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，对以色列全家也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。虽然在这个当中，以色列的全家是彼此犯罪，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在美好的计划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了。你知道你在现在所经历的苦楚，上帝在这个当中，他有一个计划，而他对你这个计划是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有什么人，你是在没有经历苦难的情况下，你认识神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人生没有经历什么苦难。就是这样就认识神了，你会发觉没有啊？我也不是，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苦难当中认识上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但是你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在苦难当中就能够认识上帝的。有的人他在苦难当中，他仍然不认识上帝。所以，上帝这个美好的计划，你知道，并不是所有人。因此，你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认识上帝，乃是因为上帝他拣选了你，他对你有一份特殊的爱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约瑟他得到这种安慰，哈，也是为他家庭的缘故。这里讲到约瑟，他常常跟使女的儿子一同出入。啊，一同，常在一处。这个使女的儿子就是但、拿弗他利、亚舍，而约瑟呢，常把他们的恶行报给雅各。啊，我们想想这个雅各的儿子有没有好人呢？哈，啊，流便，啊，大儿子流便跟他的父亲的妾室行淫，然后西面二儿子西面，啊是啊。对，西面立位哈，杀了那个示剑城的全城的百姓。现在包括但、拿弗他利、亚舍，全部都有恶行啊。我们可以想想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。这个是不是打小报告呢？啊，如果是打小报告的话，我们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不咋着，啊，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，他们在高中里面都最讨厌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，啊，那小儿子也常常喜欢打小报告，啊，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有两种解释啊，一种是啊，这个小儿子啊，确实是在打小报告，不实的报告。 啊，它是因为它的词汇，因为这个词汇啊，常常这个"报"这个词汇啊，常常是一个负面的词汇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在上下文当中，约瑟并不是像一个打小报告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说约瑟并不是像一个打小报告的人？我们可以来读，他在这里，他告诉他的父亲。然后结果的是什么呀？他被他的哥哥恨恶，打小报告，打报告以后被他哥哥恨恶。但是当他的父亲差派约瑟，你知道约瑟现在17岁啊。当他的父亲差派约瑟去到他哥哥那里的时候，你说约瑟他能没有感受到他的哥哥们的恨恶吗？你知道，如果是像雅各这样子的人，啊，雅各也是个小儿子，对不对？当他的哥哥恨恶他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他就逃跑，他不会去接近他的哥哥以扫的。但是你看到约瑟，当他父亲要拆他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借口，他说：“不啊，我在这里。”啊，他父亲差派他去的时候，他就去。他忠心的尽忠职守，我们说约瑟打小报告这个行为，啊，这个是很不可能的行为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父亲，更可能的状况是，他爱他的哥哥，但是他作为小儿子，他没有权柄来责备、来管教他的哥哥。所以他告诉他的父亲，让他的父亲来责备、来管教他的哥哥。从这一点上，他和耶稣基督相似。约翰福音1章5节里面说：“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”你看，许许多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指正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喜欢你的。当你说啊，堕胎是错误的，堕胎就是罪，就是杀人，当你说这个同性恋就是错误的时候，啊，他不会喜欢你的这个世界。所以在罗马1章32节里面讲，他说他们就是没有信主的世人，他们虽知道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。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所以约瑟的哥哥的恶行，哈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，他们实际上还喜欢约瑟，跟他们一样。我们看到雅各，他的信心，哈，他是一个管教的信心，他常常把上帝摆在他的生活之外。那他的儿女们怎么样？你来数算一下，有好的，除了这个约瑟蒙了上帝的恩典的拣选，其他的儿女没什么好人呐。那从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你看到他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新约的时候，他也指证人的罪。他在指证人的罪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犹豫，而且他揭穿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，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也常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寻求上帝的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世上是不会受欢迎的，因为啊。当你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，你是不会受欢迎的。你要是爱一个人，你一定会跟他说真话的，对不对？当你看到他有状况的时候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这样，他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一些真话，但是他还会持续的爱他。这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。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一见到一个人说，哎，你真好。就是好，你到处都好，这是讨好人的。一个基督徒面对世人， 会真真实实讲明他属灵的状况，这样他会被世人恨恶的。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恨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说他是个罪人，你甚至说，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甚至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会把他不好的事情来告诉他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个所告诉他不好的事情，不是为了要指责他、藐视他，而是为了要挽回他。所以，我们，你知道，你要是基督徒啊，你跟别人传福音，你告诉别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，你要再做一件事情，要不然你就会成为一个法利赛人。你告诉他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，你同样要告诉他，你说我也和你一样，我也常常这样犯罪。这样子啊，才叫真正的传福音啊！不是说我们光指证着世界的罪，不讲我们自己的罪，光说这个世界什么 LGBTQ 啊，这个什么堕胎呀啊，但是我们不讲我们自己。原来我们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也做过同样的事情。原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随大溜去说别人的坏话，就算现在，我们也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和众人一样。当你这样子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啊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使者。圣经里面说，啊，如果是众人都夸奖你，你就有祸了。你如果让众人都夸奖你，你就有祸，代表你什么呀？代表你没有真正把真实的话跟别人讲明，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之所以被恨，他有三个原因。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讲真话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偏爱他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别人恨他，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他正直，啊，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别人的罪。我们看到他的父亲是非常的偏爱约瑟的啊。我们看到实际上雅各呀，他是犯了跟他父亲同样的罪。你看这个罪是都是会遗传的。他的父亲以撒怎么样？以撒爱以扫，利百加母亲爱雅各，所以呢，雅各本身是深受其害啊。但是现在，你看到雅各，他在他的婚姻当中，他也端不平，他非常爱拉结，他非常不喜欢利亚，于是呢，拉结的孩子啊，他就特别爱，再加上这个孩子是生下来的小儿子啊，你看我们做父母的，常常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会偏爱其中的一个孩子，然后就会造成其他的孩子对你所爱的这个孩子来恨恶他，等到长大的时候，这个报仇的时候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老了，你的孩子可能会这个不理你，因为你的偏爱，他不理你，因为你都很偏爱啊。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案件哈，就是这个女儿啊，她这个小女儿就是拒绝养自己的母亲。后来一调查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这个母亲啊特别偏爱二女儿，所以这个二女儿呢受到偏爱了以后，反而不养自己的母亲。所以这个小女儿养了母亲十几年之后，也把母亲踢出门外。你看这个，当我们在我们的罪当中的时候，实际上也造成了儿女的苦难，所以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才能真正的付出这种无条件的爱。你看雅各的罪，以撒跟利百加的罪，并没有能让雅各敏感。本来雅各不是深受其害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不会再偏爱，他应该一碗水端平。但是他现在，他仍然持续的犯罪。你就知道罪是会遗传的。你如果以前常常经历家庭暴力， 你也会对自己的儿女进行家庭暴力，对自己的配偶进行家庭暴力。这个受害人居然会害别人，这就是罪的可恶之处啊！所以你看到，他不单只是他因为他的正直而被恨恶，他也因他的父亲这种偏爱，他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。当然还有这个第三个方面的原因，那就是啊，约瑟呀，他讲上帝的话语。他讲福音了，所以呢，他被弟兄恨恶。第五节，我们来看哈，约瑟他做了一个梦，他告诉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本来已经够恨了，本来他父亲偏爱已经够恨了，他做了一个梦，讲的时候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：“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野里捆和捆，我的捆。”起来，站着！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“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”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你看，不单只是，你知道这是，这约瑟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呀？你说要雅各，他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雅各怎么样？见到他的哥哥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哥哥强势，他弱势，他就这个拂晓坐低呀、啊。但是你看约瑟啊，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？但是你知道约瑟是充满智慧的，你在后面13章的经文里面，你看到约瑟是充满智慧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这样讲？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呀。他所描写的这个梦，你看，他们一家都是做什么职业的？他们家一家都是牧羊人，什么时候来捆河捆过？你说做牧人什么时候捆过河捆？但是他在这里讲的是捆河捆，而捆河捆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。你说他启示的是什么呀？启示是到他去到埃及了以后，他的哥哥们去到那里求他能够给他们卖给他们换一些粮食，这恰恰的是描述的是一个拯救的时刻，而约瑟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他的哥哥们当中来做王，他真的是一个拯救者。但是这个事情令到他们，他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。你说他预表的是谁呀、啊？你看这个圣经多么的奇妙！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耶稣的名字呢，就是要把上帝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耶稣本来差来是要做拯救者的，他要做弥赛亚，做君王的。但是你看到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跟祭司长，他们觉得什么样啊？他们说这个人来，那众人都要信他，那就把我们的好处给夺去了。他居然要坐在我们的头上来做王吗？你看到这个奇妙，所以圣经是非常奇妙。整本圣经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来拯救。而这个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1400到1600年所描述的是耶稣基督诞生前三四千年的事情，如此的奇妙。恰恰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君王。他也同样被犹太人恨恶，被文士跟法利赛人嫉妒。我们知道约瑟将自己的梦告诉他的哥哥，并不是要在他哥哥面前炫耀。如果是炫耀的话， 约瑟就是这个人世当中最傻的人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上帝用异梦叫他向他启示以后，他特别信实的，特别信实的就告诉这个他的哥哥，他将来要成为他们的拯救者，他要来施行拯救。他把上帝的启示原原本本的告诉他的哥哥们，因此啊，他被恨恶，他被恨恶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对我们，你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凡忍耐到底的都必得救。因为你讲的是福音，这个福音听起来像一个祸音，它是不好听的，因为不信的都要下地狱的福音，而信的都要有永生得拯救的福音。世人都是犯了罪的福音，世人都对这个自己的罪无能为力的福音，只有靠耶稣基督他的做工，你才能有改变的一个福音。所以这个福音呢，是不受人待见。因此啊，当你去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被恨。约瑟之所以被恨呢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不单只被他父亲弟兄恨呢，而且被他父亲斥责。他后来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，我看呐，我又做一个梦，我梦见太阳、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向我下拜。约瑟将他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？”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父亲也不理解，所以你知道这福音是很难相信的。父亲也不理解。约瑟在这里啊，他首先是一个先知，我们注意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既不是川普，也不是拜登。所以他如果是川普跟拜登的话，是不会说真话的，因为川普跟拜登，你说这些竞选的领袖们从来也不会说真话，从来都是夸选民好，对不对？有说真话的政治家吗？没有吧？所以我们只能看他的政策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同的人，都是需要是原原本本的将这个福音讲出来的。对待我们的儿女是如此，对待我们的父母也是如此。而这里啊，这个嫉妒，这个有这个嫉妒这个词，这个嫉妒变成了非常的嫉妒。它跟我们这个嫉妒，我们现在这个嫉妒啊，是不会，一般不会采取行动，顶多你心里面难受一阵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嫉妒啊，是会采取行动的嫉妒。这福音同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，正常人，那现在正常人呢、啊、都很难相信的福音。不单只是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刚才读这个，我们从耶稣基督复活能得到什么益处？还有身体的复活呀，福音还包括我们将来死了以后，我们将来的身体都会复活的，而身体和灵魂会再会结合的，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的。你说这些，如果地上的事情，如果说你是个罪人，就很已经很难让你相信了。说你将来死了以后还会复活，还要有上帝还重新建造一个新天新地，不是更令人难以相信吗？但是恰恰是这样子的事情，福音也就是最真实的，因为它是最令人难以相信的，其他的都是最容易让人相信的。知道最容易让人相信的就是无神论，第一个它没有超自然，第二个他说你可以做得到， 你只要努力，不断的提升自己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直到达到共产主义。第一个，你看看这是不是最容易做的呀？但是你看到是这样子吗？实际上不是。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好，反而没有财富的时候，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更加的好一点。你看我们现在谁会接待一个朋友啊？谁会养朋友的孩子？但是在解放前的时候，不是在沦陷前啊，沦陷前解放，whatever you call it，在那个时候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。你可以把你的孩子，你要是有问题了，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亲友。但是现在没有这回事，再近的朋友都没有。你说我们人与人真的是更好了吗？我们的爱随着经济的富裕更加多了吗？实际上并不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让约瑟的弟兄这样子对他，其目的是为了要施行拯救。约瑟经历这样子的苦难，也是天父上帝让耶稣基督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是为了要施行拯救。这就是在神学里面所说的 redemptive suffering，对受苦有不是拯救性的受苦，有拯救性的受苦。拯救性的受苦呢，是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他甘愿为你的罪而舍己牺牲的受苦。这个叫做拯救性的受苦，这是上帝让其中所经历的一个基督徒的受苦，那是拯救性的受苦。因为当一个基督徒受苦以后，他会更加的与神亲近。我就是借着受苦才认识上帝的，所以我以前的受苦呢，那是拯救性的受苦。但是这世界上还有不拯救的受苦。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受的苦是白受的，因为他受了苦以后，并没有让他有所改变，并没有让他相信上帝，反而变成了一个刚硬冷酷的硬石头，变成了老练世故的没有爱的硬石头。所以人心冷淡，世态炎凉。所以那个就不是拯救性的受苦，拯救性的受苦是根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的，就是耶利米书。当他耶利米先知在经历苦难以后，耶利米先知在29章11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我知道，我向你们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，约瑟他的受苦啊，是一个救赎性的苦，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受苦。约瑟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你在这一章里面，你发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，就是虽然讲的是约瑟所经历的，但是约瑟在里面没有扮演一个角色，约瑟没说一句话。我们一会儿来看啊。所以第12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牧他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"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？你来，我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"约瑟说："我在这里。"以色列说："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。"来报给我，报信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示剑去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："你找什么？"他说："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们他们在何处放羊。"那人说："他们已经走了，听说他们到了，说要往多同去，或者叫多潘。"去，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，遇见他们在多摊，摊他的摊，或者读同，做地名的时候读同也没有错。好，你看到约瑟 在他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去看看你哥哥”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呀？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当你一看到我在这里，圣经说一读到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一个词，这个词是什么词？基督徒们，撒母耳、以赛亚，这个叫做呼召啊。他的父亲差派他去到事件，哎，为什么要派他去事件看他的哥哥们平不平安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事件他的哥哥们毁了事件城，杀了事件城里面所有的居民，他们从那里逃了出来。现在可能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又回去放羊。他的父亲怎么样啊？非常担心。他说：“你要去到那里看看你哥哥们平不平安，群羊平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”所以约瑟蒙他的父亲差派去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个罪恶之地。他要来看他的哥哥们平不平安，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们平不平安，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在那里犯了罪，他们平不平安？约瑟在这里，他忠心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，他知道那里危险，他也知道他的哥哥恨他，他知道他的哥哥有可能害他，但是他仍然去到那里去看有没有平安。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，他不像雅各一样找了许多的借口，他是他的父亲差派他去他就去。你说约瑟他预表的是谁呀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而且你知道他是甘心乐意的去的，他并不是因为他父亲说了他勉强没办法他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他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去的，他可以怎么样？去到事件城或者说走迷了路以后，他可以直接回去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我走迷了路找不到。”他也可以去了事件城说：“我哥哥已经去到别的地方牧羊了。”但他去到了以后，他找不到以后怎么样啊？他遇到的人他就说：“我在找我的哥哥，请你告诉我。”他的那个人对他说：“他去到这个多他去。”多谈去，他又紧接着听他们说了以后，他就去，他就追赶，你看啊，追赶他哥哥们。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？他爱他的仇敌，他付出了无条件的爱，他遵行他父亲的旨意，他信实的持守，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寻找你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不管你拒绝也好，你接受也好，你逃避也好，你恨恶也好，上帝的福音都要告诉你，都一刻也没有放过你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带着这种无条件的爱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，你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啊，那么糟糕，我就不想给他传福音，不想理他。但是你知道上帝已经把这个无条件的爱已经托付你了，并且上帝以前找你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寻找你的。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所背的，我们在这里会背的弟兄姐妹可以背了啊，是什么呀？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你看约瑟的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舍命的爱，他为他的哥哥付上了代价，而他的哥哥是不可爱的人，不但只自己作恶，而且拒绝他，而且恨恶他。 所以第十八节，他远远的看见他们，趁他们远，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他们就同谋要害他，彼此说：“你看那做梦的来吧，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。”就说有恶兽把他们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怎样实现，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？你看到第一个是怎么样啊？恨恶，第二个是同谋害他，谋害啊商量，并且你知道离得很远，一会儿就走到了，所以他们在商量过程中没有遇到极多的反对的意见。很短的时间一商量，同仇敌忾就这么定了，仇人都变成朋友。你有的时候会发觉啊，为了迫害耶稣基督啊，那个立位那个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啊，本来是仇敌的，结果变成朋友了。希律跟比拉多本来是仇敌的，结果变成朋友了。所以他们同谋害他，并且说要把他杀了，丢在坑里。你看，你要注意啊，先是杀了，再丢在坑里，并且借口都找好了。就说恶兽把它吃了，你知道，殊不知这样的计划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所以如果没有上帝允许啊，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的。所以你经历的苦难都是神所允许的，虽然是人的罪，但是是神所允许的。这苦难要成为化了妆的祝福。他们本来要杀害约瑟。结果呢？上帝使用流便和犹大的手来拯救约瑟。流便禁止他们杀害约瑟。本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？先杀再扔，对不对？现在流便说不能，你们不可加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啊，他要在野地的坑里，他死就由他死吧。但是你们不能下手害他。你看流便是怎么样，允许他们丢在坑里，不允许他们动手杀他。那流便的吕便或者流便啊，他的意思是要拯救他们，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。约瑟呢，到了他的哥哥那里，他们就剥去他的外衣。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君王的衣服，大祭司的衣服，给脱去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，只有大祭司才会穿那样子的以弗德那样子的金线、银线、蓝色线那样子的彩衣吗？只有君王才有那样子的彩衣吗？所以你看到他把他们剥去，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。本来是个蓄水池，雨水的蓄水池，丢到雨水井里面，他们就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他们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带他要带下埃及去。你知道扔在坑里，他们如果走了以后，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？那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应。灵比杀死还残忍呢，你想想是不是比杀死还残忍？饿死，冻死。但是现在啊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有一群以实玛利人经过，你说是谁安排的呀？怎么就有一群以实玛利人经过呢？这个时候，犹大对他的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弟兄，藏了他的血。”有什么益处？你看，原来是杀不可流血，现在是怎么样？不可藏血，就是我们最好啊，也不要把它留在这里，让它饿死、冻死了。那我们不如把它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骨肉。众人就听从了他，有些。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他约瑟从 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舍克勒的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地去。啊，两个犹大呀！耶稣基督是谁卖的？犹大卖的，对吧？一个卖了20舍克勒，一个卖了30两，啊，30两。所以你看到哈，这个上帝所描写的这个过程中，这个约瑟呀，整个过程一句话不出，没哭没喊，就任着他的哥哥这么丢在坑里拉出来，一句话没有。耶稣基督就是沉默的羔羊，他也是这样。在宰羊的人手下默不作声。为什么约瑟能如此默不作声？啊，你就要问，我们要问，这个有一个背后的奥秘啊。约瑟为什么他就这样默不作声呢？因为他有信心，正如耶稣基督，他有信心。上帝在启示给他做拯救者的时候，已经赐给他了这样子的启示，所以他有信心，他在人生不公正的待遇面前默不作声。你在苦难面前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也启示给你了，上帝把那个梦已经启示给你了。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所以你在苦难面前，你也可以默不作声，带着一个平安，带着一个喜乐去面对这样子的苦难。所以希伯来书12章2节告诉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。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你所经受的苦难，是一个拯救式的苦难 （redemptive suffering）。你要带着喜乐，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爱用圣灵浇灌在你的心里了。这个爱就是耶稣基督按照所定的日子为你死，所以你已经有永生了。你就可以不单只是因信称义，而且以神为乐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当以这样子无条件的爱去爱。我们不喜欢的人，那你要给他传福音。你越不喜欢他，你要凭着信心给他传福音。他越恨你，你越要给他传福音。啊，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必与你同在，虽然也会经历苦难。你对别人无条件的好，是一种舍己牺牲的爱，会经历苦难，但是这个苦难是一个拯救性的。苦难啊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求你刚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寻求你的人可以晓得，我们在今世所经受的苦难，都是拯救式的苦难，都是你要赐福给我们的苦难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。仍然是欢欢喜喜的，我们可以仰望你，主啊，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的苦难恰恰是带领我们来相信你、认识你、得到永远的祝福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